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我们进入我这一班还是命名为玉切斯蒂论预科班。那为什么叫预科呢？是因为还没有准备正式进玉切斯蒂论。不过今天我的也看公告，也得了个消息，我先做一点那个行政通启的报告。我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你们的左手边这边的白板上，我写了四个通启，我先说明一下。第一个事儿呢，是今天我看到了智一法师礼拜三晚上的课啊，他已经公告要把现在进行当中的南传菩萨道已经告一个段落圆满。6月20号礼拜三晚上的时间，他在7:30到9:00用1.5小时。应该是直接就进玉切斯蒂论啊。那么如果各位老参你们觉得不需要在预科班做一些前行的打底的工作，那么你可以选择，当然两边一起上我觉得也欢喜啊。那如果你选择去那边专修，我很感恩智一法师，我今天一看到那个公告我就鼓掌鼓掌，非常的高兴。这样子我觉得会得利的人会更多。那这是一个时间啊，一个地点，一个课程啊，长时间的修学。不过我一直对出家法师能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教学这件事儿，因为他的因缘是不决定的啊，这个事情我还是祈请他老人家能够愿意啊，愿我们这个地方的因缘呢，成熟的众生呢，能够长时间在这边教学玉切斯蒂论，这是我的一点祈请。那么，如果各位一直觉得你们很多人都问我说，学习玉切斯蒂论需不需要有好的唯识论的底子？我说它本来就是从基础开始教嘛。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心愿想当玉切斯，这个是我认为的关键。你的道心够不够？你的菩提心有没有发起来？你是不是决定要学三乘教法？如果你要通学三乘教法，这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事情。事实上也不是我们规划这4年的学程讲得完学得了的，它本来就应该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只有开始学没有结束的日子。因为这本来就是一条成佛之道，一个做佛的人他会去有这个愿摄受三乘菩提的弟子，是吧？所以把三乘菩提道的进行果全部都学，而且自己不但要会，而且要能教，而且要确定有效，自己能够成就，你也能够教，也就陪弟子成就。所以这一条道路是一个教学相长啊，互相提携的成佛之道。所以呢，你问我说需不需要另外去学唯识论，难免，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教学经验非常有次第的圣人啊。那你们面对这么大部头的玉切斯蒂论，老实讲看那么多的法相，其实也会有胆战心惊的状态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会进到实质论，如果进得到的话，进不到总是会看嘛啊，不管是下一个礼拜怎么样，我们都会讲到玉切斯蒂论相应的十部之论，那都是比较小部头的论点。那么这些小部头的论点，就是帮助一些没有办法长时间学习玉切斯蒂论的学长们，他能够按照自己有兴趣的、学得来的，时间刚好也都搭配得上的这些之论呢、个别的学习。那么因缘也很好，李立老师的6月底，他也即将要把他的礼拜六下午4:00到6:00的《阿弥陀经》要解告个段落圆满。他答应我，7月7号开始，他要在礼拜六下午的时间4:00到6:00开讲，为是三论颂。唯识三论颂是有一部论两个颂，论呢是属于大乘白法名门论， 两个颂呢，一个是八四规矩颂，一个是维士三十颂。那维士三十颂如果你加进了十大论师的四论，那就变成我们今天的成维士论。那成维士论智义法师开讲已经有好久时间了啊，你们如果真的觉得自己读得来这部论，这部论是非常经典的，大概是除了在十部之论当中呢，大概是跟舍大乘论并排的，并排的啊，一部是舍大乘论，一部是成维士论。整个十部之论的滥觞开始于舍大乘论，总结结在成维士论，所以这两部论可以说是十部之论当中的天王跟天后啊。那并不是说其他的论点不好，当然各有它的功能，就功能性的完整，进行果的不偏重，这两部论我觉得是很根本的两部论。那因为你要抢到一开始学习嘛，那我们这个班刚刚开始，那有些学长今天还有一个学长啊在现场，他就下午碰到我在三楼基金会，就拿了两本白法明门论跟我讲说，哇，他现在开始 K 这个东西。我说你自己 K 也可以啦，如果刚好有人在教一起学，其实我们礼拜天用正果法师的佛教基本知识一开始的这一段也是白法明门论，不过讲完之后马上入到四谛啊十二缘起的其他教理篇了啊，可能就会略掉了唯识传承的理论。虽然正果法师还是偏好用杂集论来讲蕴触界等等这些法相，不过呢当然比不上学习原点的好，我的认为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你的时间可以在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啊，跟着李老师可以去学习这一论两诵啊，一论两诵。我们一般都把这一论两诵呢当作是唯识入门的三论诵啊。虽然我也有些个人的想法，不过我是觉得这已经是我们中国佛教一个很普遍的通例啊。那因为都有很好的教本，的确，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底子不够，可以这样学习。那么另外也是即将开始，是7月18号熊婉老师。熊婉呢，他是一个一派书生呢，讲话没有我像我这样子的急跟暴烈啊，他是一个非常书生派。然后呢他现在是华梵佛教学院的院长跟所长啊。那么他在这边自从开讲阿弥陀经以来也有一段时间了，他前一阵子即将在七月初圆满他自己所挑的唯识学的认识跟修正的哲学。我没有听哦，我个人没有听，所以不知道他内容是怎么，不过基本上他依他自己的经验呢抉择唯识学的进行果。然后呢他即将在七月初圆满，那已经公告出来7月18号他要开讲这个唯识三十颂啊。他用唯识三十颂日本学者的一本书，当然不是日文啦，是翻译成中文的啊，是相当早期就翻成中文的一部影响台湾唯识学相当早期的一部日本翻译作品啊。然后他也用杨八义老师的唯识要义。那么如果你想在唯识三十论这一部论，因为比起读成唯识论轻松太多了啊，那这也可以下手啊，这也可以下手。那有了这些资论的课程啊，当然包括智义法师所开讲的，那我今天特别去查证他是不是像之前一样从51卷开始讲，结果他说啊不是，他从1卷开始讲。但是智义法师你还是要听我一个劝的，真的是要讲就要讲到圆满，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啊？对嘛，就是第一卷给他讲到圆满嘛齁，这个才是我觉得好的事儿。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肯这么长时间陪我们，你们愿不愿意被他陪啊？哎，那当然也要去没齁，这个是我的期待，我的期待。当然是前提是你们认同。那么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资论跟本论的同时教学底下，我觉得基金会就俨然已经变成是一个法相学院了嘛。 那墨学在下我比较有兴趣的地方呢，还是直观学啊。那直观学当然需要借来配合，这就是为什么我预科班我选了三部小书。你不要以为三部小书是很小的呀，那小是精要的很，精要的很。而且呢，你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我的个性是比较逼人的，对不对？那班级变小了，要溜的赶快溜，可以看得住我们大家一块拼命的，我们就留在这个班上啊，来共同努力，彼此砥砺啊，看能不能替解行相应的教学模式立一个实验班出来，立一个实验班出来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那各位如果能够把我平常修学的一点经验呢，很容易上手了，但是就要干了哈。然后上手之后呢，用你们的聪明才智跟过去生带来的善根啊、菩提种，把它发挥得更好一点。我相信你们一定比我做得更好。啊，这是我的期待。那这样的话呢，我的预课班就是名正言顺的成立。啊，名正言顺的成立。那这一年呢，我们就好好把那三部小书，啊，小小的论了、确实的把它做到。那你不要以为它小，它其实是涵盖，因为我的背景是学了十年的预切实地论，所以我还是会补充相当够分量的预切实地论。所以今天我会一开始跟各位用左边的白板来概括的介绍十七地的预切实地论一百卷的结构。啊，我大概会花今天的上半节课跟下个礼拜的上半节课来跟各位抉择一下啊。因为我读过十年之后，我发现这部论是给想当瑜伽师的人学习的。那里面的论点的文字呢，有给老师讲的，有给学生讲的，不过他给学生讲的那个部分呢，还是透过一个老师的嘴巴。弥勒菩萨教一个瑜伽师怎么跟他的弟子教弟子要学的那一块，所以这部论老实讲不是一个初学者可以学得来的事情。但是经过我的十年的浓缩萃取啊，我做了一个抉择，我把其中属于一个瑜伽弟子，我们不叫瑜伽师，我墨学做了一本叫做瑜伽行道地略论啊。我已经大概花两三年在编排，已经快到完工的地步。这个是我向中科巴大师学的，但是我的方法不是先编广论再编略论，我是先编略论，就有点像论师先编记诵再做长行一样，就跟世亲菩萨一样，先做了一个三十颂，可是来不及写长行文他就往生了。那我也不敢只做记诵，于是我就做个略论。那今天的上半跟下个礼拜的上半，我就跟各位讲我的略论的内容包括什么。它显然不是一百卷的那么大啊，可是它也相当够分量。它也不是小到只管前面的五十卷的本地分，它还管到后面的社决之分，因为其中我认为有些必要一定要非学不可的啊。我把它拼装下来，然后根据我十年的学习经验心得呢，我要把它做一个抉择。而我认为需要有点基础，这个基础倒不是在知论上打基础，而是要在戒定慧实修的心态上打好基础。你只有戒定慧三学的基础打得牢，你确定修行就是戒定慧，老实讲没有宗派的问题。我认为修行不是宗派的问题，宗派只是对教理的抉择，修行只有成佛这个目标，修止观这个方法，修止观就是要修跟四谛相应，没有第二条道路。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你用多少方便善巧的法相安立，我认为就只是这样。这么三十几年的学习，多少经论读过了，我是觉得庞杂不如专精，专精而能够反复，这一点是我的经验。否则呢，你就是专讲一部论，把那部论或者是那部经反复的学几次，你需要很多资料去补充。可是我觉得拼装车绝对好不过一部原装车，这是弥勒菩萨自己打造的，对不对？ 那他完全思想以及解跟行是完全相应的。那相应好之后呢，我只是略掉了老师要学的部分，抉择出属于学生必须学的部分。然后呢，姑且给他安了一个假名，叫做《欲且行道地略论》，这是我自己定的名称了。啊，那我们三部戒定慧的三学的小册子、小书读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到我所抉择的《欲且行道地略论》本论啊，包括本地分、包括色抉择分在内的这些本论的参考文，但是只共同我们用未来的三年时间。共同来学习我所挑出来的略论的部分。那用了略论，我们不添加我的，我还是用欲且行道地略论的本文，我没有改装什么东西啊，我也不添加别的东西，我只用欲且行道地略论的本文，只是选择掉一些我们可以先不学的，否则你要一百卷通通读完，我觉得四年的学程是搞不来的。我是特别为四年的学程所安排的一个教学教跟学的程序啊。那今天大概确定跟各位以及网络上听学的学长呢，我们共同来啊做个报告啊，一起来学习。好，大概行政通启结束。那么但是呢，如果你想长期修学欲且行道地略论，那么墨学我还是建议呢去请一套欲且行道地略论科据批行记的密勒讲堂版。那么你可以向密勒讲堂请购，你也可以向基金会请，我不晓得有没有余书啊，这是要申请书填写。如果你有自己任何一个版本，我觉得都堪用，都堪用啊。那目前坊间流通的版本，包括大陆的内地的版本都也很多，只要你有一本完整的。那么如果不决定要去请购的人，我没有要求你们必须要请购。那而后我说过我用的是略论，对不对？那么我会用欲且行道地略论福言佛学院的讲义啊，根据我所挑的那个略论的章节编辑成分册，我大概已经安排好是八册，我把它编排成八册啊，然后呢完全是用福言版的编排方式，按照我的章节的选择啊印好。那我们不是一套发给各位，因为中间可能我还会有一些增减的决定可能，但是呢第一步肯定就是我们的五十声相应地跟异地，这大概逃不掉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会把福言版的讲义呢分成八册八部啊，那印发给各位，当然都是在讲之前啊印给各位，有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去预习啊，预习完一个月后呢我们就开讲共同学习，大概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这样子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有一部分装的书啊，就是《修所成定》这一部呢，你们有的人就不必再请购了。那么如果没有的人呢，我是希望你们人手都有一册啊。那因为我是觉得这是修三摩地的总纲。里面呢是妙见长老他那么多年学习欲且行道地略论的心得，他把他所有的讲解啊通通摆在里面啊。那么可以去法云寺或者是法云寺各地的分会护法会呢去请这部书。那么你们也一样，待会中午中间休息时间，你们班长就照册啊，班长就照册，那么向法云寺的流通处去请购这本书啊。我们不会那么快的用到啊，我还是提前至少一两个月，可能三四个月跟各位来讲，它是我道次第的一个总纲啊。细的我还会发给各位讲义，今天我们会发两份讲义给各位啊。好，这个是我大概做的一个行政报告。那么今天我就分上下两段时间跟各位来做一点说明。首先呢，我们先节前，请各位把欲且行道地略论序后面有一位学长，那个青花你帮个忙到外面去拿一套，拿至少拿这本，否则他上课没办法进行。好，我们先节前，所以 我们看一下第121页，121页前四行半啊，前三行啊，主要都是在解释什么叫做预期相应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专题来讲啊。那么我们从第三行下面，这部书啊，它就是要让学预期相应的行者能够自立，能够他立。我上个礼拜我还讲过，还要能够心服，对不对？还要能够做一些服业，自立、他立都放在明心见性、正根本智，这个是目标啊，绝对不是做一些服业的事儿。服业的事情我另外安排啊，所以我加了第三条心服。那些前三度、前四度的服业、前三度的服业，那你就随顺行啊。那么自立、他立主要都是放在开根本无分别智上面，所以瑜伽师的重点就在明心见性，就在开根本无分别智，自己能够透过瑜伽师的论所检择的进行国开根本智，你也能够教给其他人在瑜伽师论的进行果上开根本智。你能够这么做得到，自他立者就叫做瑜伽师。瑜伽师呢，他一定会随能随力啊，愿推动六度四摄，做一个心服的啊，就是做服业的菩萨行者。你具足的这三分就是瑜伽师。那么这样子的道理跟方法呢，摄一切理境，摄一切事境，所依能持。所依是这个心发得起来，能持是能够保持这样的心呢，生生世世的不退转，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给他安了一个名称，所依。你升起的是什么心呢？升起的是一个菩提心，清净的菩提心。能持呢，持到什么地步呢？持到像金刚一样不退转。所依是要升起一个菩提道的清净心，能持是要持的像金刚一样的永不退转。你要把这个菩提道种升起，你要把这个菩提道种认识下去。它的相貌就跟大地一样，大地具备什么？具备什么特色？大地就具备能持，对不对？它能够认识一切物，它能摄藏一切物，是不是？它能生长一切物，是不是？这就是大地的特色，就跟地藏菩萨的那个地的意思是完全一样，能持、能摄、能长，能持、能摄、能长三个意思合称为地。持就是认持，摄就是摄藏，长就是生长。你能够把一切的善法，当然了，大地是没有谴责的。你要拉屎屙尿，对不对？你要把一些脏污呢排放进这个恒河流里面，恒河水是一切都往东流带走啊，直接就这样。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呢，真的能够修炼到像大地一样，能持、能摄、能长，让我们的心永远跟四地相应。你把这个道理跟方法，自己能够开根本智，入实地长期的修学，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开根本智，陪人家一块在实地位上面长期的修学，而且随能随力做服业。这大概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计划。能够这么做的就是瑜伽师，所以这部瑜伽师的论就是属于瑜伽师要学习的。瑜伽师里面的经验、他的较量、他的正量也通通记载在瑜伽师的论里面。前者叫做瑜伽师的地论，他也是瑜伽师所拥有的道理、方法、知识、经验的一部论。那么欧阳先生呢，用四义来去标列、来去整理瑜伽师论的序。我想这部序呢，是他给所有的经论呢写序最费功夫的一部。他临终的遗言还把瑜伽师论的序当作五部遗言交代必须学习的文献之一。 那么至于其他四步是什么，我之前曾经讲过它的答案呢，在我们如果你们有带学术，有而后不必带哈，因为我们讲完了，在这部学术的第21页最后两行，第一步他认为该要学习的呢，就是楞伽经，楞伽经。好，那翻过来在23页第三行，第二步他认为该要学习，这跟顺序无关哈，这完全是数目上的表列，总共有五部文献呢，他认为是你学习唯识法相学一定要学习的。第一步就是楞伽经，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欲起识地论序上下篇啊，上下篇。那么第三个文献呢，在25页的第五行，龙树法相学，其实也就是大智度论前34卷，墨学现在礼拜六的早上啊正在练讲的啊，他老人家就称为龙树法相学，其实就是大智度论的初品啊，介绍大波尔经的序分啊。那么龙树菩萨他总共花了34卷的分量来讲学啊。再来呢26页第二行，社论大义。社论大义呢，我花了3天呢，抛在我在脸书上的网页社团啊，叫做社大声的社，心脏的心。你们不必一定要上去啊，上去很烦的，因为你要申请一个账户，然后可以不必了啊。你在网络上直接去搜寻“社论大义”这4个字，你就可以找到这部文献。这部文献是市面上找得到的文献啊。我花了3天就把它剖文剖在社新的网站上，我也做了一些我自己的心得论述。当然了，这部文献呢是为了导读欲切识地论把舍达生论用的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学习任何一个大德所讲的舍达生论，包括在下我的啊，都也可以够用啊。那么再来呢，就是第一步，第五步，唯识觉者谈。那唯识觉者谈这本书，因为牵扯到他不满意别的宗派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建议用。可是我是觉得里面有些意见呢，我以后会慢慢的分条目的跟各位介绍啊。那么再来就是最后一行，27页最后一行，六义呢，你们大概自己在笔记上记一下啊。这个我不会讲，但是我觉得你一样可以在欧阳先生的文献当中找到其中的3篇啊，其中的3篇，应该是4篇。他的六义是包括哪六义呢？师，老师的师啊，师训，告诉你怎么样做为人师。这个师者的究竟当然是佛的意思了啊，所以教你怎么样发心做天人师啊。那我们呢，就做小老师嘛，对不对？啊，能够教一小群人，自己学也帮人家学。所以他教人家一个做师者应该有什么心态，应该怎么自处，应该怎么待人啊。这部师训我是觉得很好。然后呢，他的3部训啊，愿训当中最感人的应该是第二部悲训，教你怎么样发大悲心啊，因为他都是他的生命经验，所以他的悲训啊是我觉得最动人的一篇文章。然后再来呢是教训，告诉你怎么样学教，对于教，那内学院也编排了藏要啊，就是大藏经的藏要，就是要，就是他的选择了哈，他选择了好几部，大概编成了10册，目前南京的金陵科林处已经在陆续的出版了啊，所以你只要盯紧金陵科林处，南京的金陵科林处啊，内地的出版讯息应该会有进一步的消息。进一步的消息，那这个是他再生的时候啊，还在世的时候呢，对内学院的院生们呢，用文献，他也经过讲学啊，师训、悲训、教训，他本来要写另外一部非常重要的训，就 就是戒训，因为他的愿训呢就是施、悲、教、戒这四个，可是他没有动笔，人就已经抵待不住无常啊，然后就告别人世了啊，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那另外呢，戒其实是开戒心慧三学啊，那么戒训他老人家虽然没有写，可是心他不知道训，因为心学跟慧学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主体啊，所以呢慧学就包括刚才前面的那个五部文献，回忆一下楞伽经，还有呢瑜伽师论序，再来呢大智论的前34卷啊，再来呢社论大义，其实这四部文献都在介绍很重要的一大部东西，像楞伽经是性相二宗的根本经典，对不对？其实举这部经就等于举一切经论了啊，那因为这个是佛金刚预定的内容嘛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了。然后呢这个瑜伽师论序，他为什么不有讲瑜伽师论讲序，因为他是纲领嘛，因为他地图写在序里面嘛，你序会了就依照图去所记，是不是啊？你去寻宝嘛，所以你就拿着瑜伽师论序，根据他的这个这一生读这部论的经验，你去读那部论啊，不管你对他这个老人家满不满意，可是他的确是一个学做瑜伽学的大将啊，这是一个可以去看的事情。然后第三个龙树法相学啊，前34卷是告诉你怎么般若的心态搞对。般若其实老实讲他不着法相，他为什么要花34卷讲那么多的法相，讲那么多的典故，就是调整我们的般若的心态，告诉你怎么把般若智调对了。所以呢尤老师吧，尤强之尤老师就说，那前34卷是在调弦，这个交响乐就各调各的弦，各定各的调，那最后呢这个指挥家啊要去 check 一下，然后要做很多的 rehearsal， 对不对？演练，那演练到最后呢正式的演出。你看啊，只要把这么多的条件通通弄好，只为了可能只是一首曲子的定调，你要具备有多少的因缘。般若呢具一切法，可是却离一切相，这种直接契入中道实相的那种态度，那种生命的真精神，我是觉得应该要去学习啊。其实整个的大乘老实讲是根据大智多论或者是根据大般若经展演出来的，不管你是八宗哪一宗的弟子，我觉得都要回归到龙树菩萨他对于大般若经的诠释，去建立一个正确般若的智慧的学习态度跟方法，然后对于成佛的目标跟道师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依照各个宗派的抉择自己下手，我是觉得这个抉择是不会错的。然后再来呢色大乘论，因为色大乘论用十章的分量为我们整理大乘不共法，而瑜伽师论老实讲它是三乘的菩提道，包括三乘菩提道的净行果它全部都讲啊，什么都讲。那么唯识觉知坛的确有他个人的观点在，所以我们略而不说，至少这四部也就告诉你一经三部论啊，一经三部论，其实其中的大智论背后也是一部经啊，所以我经常讲啊，这前面的四部啊等于两经两论，等于两经两论啊。那么如果你能够把这两经两论呢掌握了，其实我是觉得整体的佛法你有个梗概，加上在修学态度上你有施悲教的正愿，你有戒心慧三学的量，你上路不成问题了。各位有没有这样子听起来觉得很有分量，而且非常的精准，卡到我们整个佛法学习的那个心脏核心，是不是？只不过是宗师的抉择可能各个有不同，安立的法相可能各个有差别，如此而已啊。这是我特别用这个简单的讲，那这个我在去年一年的课当中呢有一些简单的简述，你们可以去听以前的 MP3。 好， 那我们来看到122页，相应我们下半节课再来谈哈。我们上个礼拜也快快的把这五分第二啊略讲过，啊略讲过。今天我们看着我左边的白板呢、啊，我们一块来看一下这十七地到底是怎么分位的。啊，首先呢，我们先看出五分，这整个一百卷的《瑜伽师论》总共分成五个部分。五个部分，他说：“且初分初五分呢，以叙事者，云何无瑜伽师地论有五分呢？”他说：“第一分叫做本地分，本地分是什么内容呢？三乘根本，有十七地，以为中要，色闻意境曰本地分。这个是本地分的内容。所以本地分的内容呢，包括三乘道的根本。其实呢，不只是根，还有道，还有果。”我们用藏传基本上分类的方式，显教是用进行果，啊，密教的话呢是用根道果，啊，根就是这个根，根本的根。那显教呢就用进行果，白板上所写的啊，不管你用哪一个分法都可以啊、哦。把声闻、独觉跟菩萨三乘的菩提道，它的根道果或进行果，其中的必要，其中的必要。内容色闻意境通通摆在前十七地，有五十卷的分量，我们称它为本地分。白板上所讲呢，就是本地分的内容，我们等一下再来专题谈。那么第二分呢，是解释本地分当中有不尽的要义。如果本地分当中有一些注解不是那么完善，他要尽其义，把充分条件给补满的那些论述呢，那些论述合起来有五十一卷到84，哎不对，80，啊51到80卷，啊这些分量通通叫做抉择分。其实抉择不是叫你选什么，抉择只是解释注解书的意思，啊所以这五十卷的51到80卷呢，是前十七卷的补充讲义，等于是这个意思。啊，补充讲义。那么第三分呢，叫做色事分，解释的事是解释本地分当中诸经解说的疑则。啊，我们解经呢、啊，解经这个解呢，并不是讲解，而是注解。他是因为这部书是教论师的嘛，他就教论师说，当你要去解释经，你要去注解经的时候呢，应该要有一个规矩。我想一般人做注解书大概也没有读过瑜伽师论这一部分，对吧？那这部分特别跟你讲，连注解啊，你去替一部论或者一部经啊，经你要解释经里面的某一段文献，那么这个文献呢，你可以去找俱舍论呐、啊，你可以去找大毗婆沙论呐、啊，你可以找唯识论呐、啊，你可以找杂集论，对不对？好，我们就姑且讲，如果有一段文献它可以找这四部论，请问你要选择哪一部论？它里面就讲了，你要找中义跟这部经相称的。可是当今的学者管他的，我只要 key 进电脑，凡是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来，通通贴，来者不挑的啊，来者不挑的，反正只要名字长得那个样子，对不对？我在网络上打陈静心，好人也出来，坏人也出来，对不对？还有干过民意代表的，通通引到陈立新，你通通切陈立新就是这么多属性，或者会了花语啊，你懂我意思吗？其实你做论师，你做注解，你找词条，你找词条也不能没有章法全部都来啊，你们全部都来表示你这个人没有概念嘛，对不对？两个中区不一样，你把它一起干什么？啊，最后呢，朱哥可以打孔明。对不对？项羽不是跟刘备在一起吧？不是跟刘邦打，却跟刘备打起来了。这非常奇怪的事情。你去看我们现在注解书，是经常的莫名其妙。你问他是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读过《瑜伽师论》这一篇。你解释经怎么解释？他有疑则的。然后再来，经常呢，我们在经里面呢有一个名词。在两个地方有不同的用法，这个叫做异门分。 一满分。那么解释本地分当中租金名义别义者的，称为叫设一满分。这个叫做甚深秘密义，对不对？比如说你去看那个烦恼杂染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他跟你讲啊，恶业呢，杀生是恶，对不对？就是不是这个恶，是那个坏蛋的那个恶，是坏东西嘛，啊，是一个黑夜嘛。可是呢，嘿，有些地方杀贼就没有问题，贼是谁？烦恼贼啊，烦恼贼。所以呢，杀贼，哎，反而不是恶业，还是善业。杀父母，那是五间业其中的一条啊。可是三会尔他说杀父母无罪，反有大功德。那父母是什么意思啊？不跟你讲，你去看这里面，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贪嗔痴戒定慧，这个我们经常讲，对不对？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种话听多了，可是你随便讲可以解释了，可是你怎么解释呢？你真的要怎么解释这些文义上其实对立性的东西，可是经常在经里面讲不二，那名词上明明一样放在两个地方，偏偏就不一样，你怎么解释？设一门分里面举了很多例子。再来叫设四分，那四呢就是阿含九四，可是本论呢只抉择了阿含的七个主题，七个相应啊，当然是蕴处界是最重要的相应啊。他说啊，解释本地分当中跟这个三藏是声闻三藏，本地分当中跟声闻三藏重要是就是几部相应当中的义理。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玉器师的论是根据阿含经的杂含的七事演发出来的本母。我说不对，只有摄四分这85卷到90卷，其实90卷的后面2卷还不是完整阿含经的啊。那么姑且算这15卷的分量呢是阿含经的本母，那么也是弥勒菩萨或无着菩萨去注解杂含，大概是当今古代注解杂含唯一的一部论书，大概就是玉切师的论。印顺导师把这个15卷编成阿含经论汇编，你去坊间看阿含经论汇编，也就是瑜伽师的论怎么解释杂含的七事。可是你去看前面的本地分跟摄觉之分，它的宗义显然跟杂含有所不同。所以呢，本地分跟觉之分是弥勒菩萨站在大乘佛的角度，用佛的心态跟佛的眼睛跟佛的心量，用佛的三业来告诉我们佛是怎么教三乘弟子的。因为圆满者叫做佛嘛，对不对？佛是我们的根本上师嘛，他的弟子就有三类性相嘛，声闻性相的、独觉性相的跟菩萨性相的，是吧？那么这三种性相的弟子应该怎么教？所以这部论是站在佛的角度，佛教这三乘弟子他的根道果进行果的内容是什么样子，很难得有弥勒菩萨的口中啊去说明一个做佛的人在进行果这三分上面如何教导三乘弟子的方便善巧，很难得的一部论。当然了，跟这个结构类似的就是宗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它的结构就类似啊，上师道、中师道、下师道，只不过是宗大师有个创举，他把止观二学独立出来，放在哪里？放在上师道的后面2分专题讲。也就是说他老人家认为啊，止观只有上师道，下师道的都是方便对治学，对不对？你可以跟着学，但是不取证，学而不证是他的看待。可是玉切师论不一样，玉切师论他毕竟教三种种性的弟子嘛。那如果我教的弟子他的种性是声闻道，那我当然也要教他去证果嘛。我不能说你不能证果， 不能正果。正果以后，他以后怎么样回小向大，这是佛的责任嘛，对不对？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抉择来替代我。可是密教啊，密教他的心态是唯一大乘，是唯一大乘，他不选择别的，他把别的通通当作方便。方便你不是随便哈，是经过那个方便道，调熟善根，直接往大乘冲刺，那是宗大师他的意见啊。那么回到这里，回到这里，欲邪行派就分成两个段落，三乘道归三乘道，抉择大乘不共法，它摆在哪里？色大乘论啊，这是比宗大师更早期的论点，他们呈现的方式。我是觉得这些大师真的了不起啊，悲智都够啊，悲智都够，其实都应该要学。那至于南传有一部很重要的根本论，就是清净道论啊，大概当今呢、啊，三传呢、啊，藏传大概菩提道次第广论，对不对？那大概因为汉传的教典最完整，就是欲邪次第论。南传呢，清净道论。不过南传的人不见得学清净道论，因为他觉得清净道论是觉应论，是后期的论点。他们认为说我直接学阿含经就可以了，而且他一定选择杂阿含。那你选择杂阿含，因为杂阿含里面没有道次第，他还要自己编嘛，对不对？那也是一样。我说你的智慧有比古人好吗？你自己编来编去，猜来猜去，你为什么不用过去老人家他的选择？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你当代的学者跟修行人比较有创建，那你们可以这样做。我个人还是比较认为比较原始一点，他们有实践相配经验的实修实证的这样的教典，我个人还是比较给予多一点的信任啊，就算我比较小眼睛小鼻子吧啊，我的选择就是这样。然后呢，然后接下来两行，那么欲邪五分，五分的叙事云何也？本论一分以三相来摄其低。好，以下的文我们不看，请看白板上。白板上我把这十七地呢做一下区分，是根据这段文来的。但是呢，我的右方根据我为了要讲解相应起见，我做了不同的论述。好，各位一定要把这十七地的名称背起来，好吗？至少你有一个。像以前我第一次在 RCA 外商公司，那个时候干上了主任，那时候我要招待老外，每一个 quarter 每三个月就要来台湾做一些 review 啊，做一些督导的工作，我们都要去济南去吃饭。吃饭呢，我的英文不是太好，那你要去饭桌上跟他们聊天呢、啊，我为了这个事情是干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我第一次请他们吃饭是到来啊，喜来登去板豆讲印豆，然后完全叫中国菜，因为他们喜欢吃中国菜，然后就叫，然后呢还要跟老板呢、啊、厨师啊要食谱，然后呢还跟厨师访问每一道菜，我因为我点好的菜嘛，每一道菜是怎么煮的，我要把它怎么煮的那个 mega 啊通通翻成英文，然后把它背起来，准备卖弄给老外听，你知道吗？在我背那个菜谱之前，我虽然英文也还可以，可是我第一次在食谱当中读到，哦，原来面叫做 noodle。那请问的佛跳墙叫什么名字？ Buddha， jump the word， 是不是这样子？开玩笑，就是这样子啊。老实讲，你通通不知道，你要背嘛，你用的那个名相你要背嘛。啊，一样的道理，你虽然内容不知道，至少你，我说我这一辈子要学什么，总共有17个主题，要能够记得下来吧。那怎么记呢？你稍微磕分一下，不方便，不难记下来。那我们把它称为进行果，这个能够记吧？你们连进行果三个字都记不下来吗？不会。然后从进再开，进怎么开？进开成体相用，这样记得下来吗？我们有哪三大科？进行果，进分什么？体相用啊，这样会吗？那行呢，分成通行跟别行；果呢，分成有余一跟无余一两种涅槃，对不对？我们倒着背，果有几种？两种，有余一、无余一。有余一就表示阿北系的，说外相上还没有显示道尽之相，对不对？我如果今天我57岁，我就证阿罗汉了，对不对？我这个时候的体就叫做有余一涅槃。如果我先业的这个余报尽了，我舍身了， 可是呢，我的五分法身还在。那个时候的我的身心状态叫什么？无余涅槃了，大概你这样讲啊。这果就是这两种果，很好记吧？对不对？虽然没读内容，你们大概也都知道了吧？对不对？果有哪两种？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好，那我们倒回来背行呢？有通行跟别行，那再背通行，闻思修会不会背？会嘛？耳熟能详嘛？那加上几个嘛？闻所成地，那个不重要。什么所成地？那是通用的名称嘛？啊，就是闻思修三会。闻会要怎么闻呢？思会要怎么思呢？修会要怎么修呢？对不对？有个总论。那既然叫总论的闻思修，那不管你是声闻菩提道，独觉菩提道，或者是菩萨道，通通要这样的闻思修，是吧？你哪一道不需要闻思修的？不是，闻思修是一个通学啊，是一个通学。再来，别行，别行就分成那刚才那个三个嘛，声闻菩提道，对不对？然后呢，加上独觉菩提道，这两个可以称为菩提道，菩萨不能叫菩提道，因为菩萨的菩提道叫做大菩提道，可是菩萨地本身只是菩萨地，你懂我意思吗？菩萨地通世间行。如果你是一个，已经证根本智的菩萨，那是地上菩萨。地上菩萨，你行的就是大菩提道，也就是佛道。你只要开根本智以上的实地行者，你的道就是大菩提道。老实讲，三乘只有一乘，什么乘？大菩提道，也就是一佛乘。可是佛乘并不摆在我们的三乘道里面。为什么？密意归去一佛乘，本论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他是告诉你，瑜伽师的论就是一个佛啊，他怎么教他的三乘弟子？因为他弟子种性就有这三种嘛，对不对？什么人需要往哪边开悟？我如果要涅槃，我如果要解脱，我一个道路一个方法不就解决了吗？我干嘛要学三乘道呢？要学三乘道这么教闻呢？只有发起大菩提心的佛，具足圆满的三乘菩提道，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三乘菩提道称为大菩提道，也就是佛道，也就是《法华经》所说的一佛乘。因为毕竟三乘只有一佛乘，你是佛的弟子，佛也没有叫你说我只有我是你的老师，你不能僭越我的位次，他没有这样讲嘛？他认为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嘛？是不是这样子？只有你们偷懒放逸、懈怠，想当凡夫，或者想当这个某一个种姓的弟子，你不想长大，所以他允许你姑且在你的位置上待一待，如此而已。那究竟你的根成熟了，他怎么去调熟你，是他老人家的本愿。那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管的事儿，是吧？可是如果你是发大菩提心的人，你应该三乘道都要学，这是这部论的意思。你是成佛的人，你不能只学菩萨道，就这么简单。因为成佛的人，成佛圆满的功德是要教三乘弟子，你怎么可以不学声闻道跟独觉道？乃至于你骂他们是小乘，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一个人的心的平等拼到什么地步，宽容到什么地步，这个才是正确的态度。我觉得很庄严啊，真的是佩服佩服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弥勒菩萨，佩服无着菩萨，一路这圣弟子的传承，好自端严。这个心你们发得起来发不起来？哎呦，我家这些别细了，给我个简单的方法就好了，对不对？我们这种小心小量就是这样，紧解脱，紧获涅槃啊！涅槃是什么？差别体系，涅槃多好啊！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达到一个连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涅槃的那个地方去，他也很猛，一路就下去，对不对？做得到做不到？做得到。可是啊，佛说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想解脱的人，他所知障根本一分不断。 他猛烈的心只想断什么？烦恼障。可是当今的武林呢，怎么解释所知障？啊，偶心无遮，就有所知障。我说，你去看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有这样的定义的呀？所知怎么会是障？你所知搞不清楚才是所知障，是不是这样子？你根本对于你所知境界完全不弄清楚，完全不圆满的、片满的明白，你的智慧并不是骗智，你不想当佛的骗智，不是欺骗的骗哈，周遍法界的骗。如果你对于你所知境界并不周遍成真的话，你没办法摄一切理境、摄一切事境的话，你的心量是有欠缺的啊，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安内啦，如果你只要花三五天，赶快修这念处，证一个解脱道，会很辛苦吗？话说回来，也不辛苦嘛，是这样子。你为什么要拒绝修解脱道呢？有理由吗？没理由嘛，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方便止观，非常容易上手，就怕你心态上认为它是小乘，不愿意学而已。今天我这样子姑且小小的劝你们，愿不愿意学啊？所以我们预科班的一开始先学十念处，先学十念处，可是要发大菩提心学十念处。所以我在修十念处之前呢，先教菩提心的加行，然后呢再教十念处，这样懂我意思吧？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发得起菩提心，用短的时间赶快把修安般十念处取五蕴当作所缘境，这样子的观修解脱赶快先做到，让你的这个解脱的味道有了。然后呢大乘的方法是忍而不正，对于其他的学行而不取，用忍而不正行而不取的态度俘获长时间的清净所知障。因为大乘认为所知障是烦恼障的根本，我不跟你辩论，老实说一句话，其实这些东西因为以讹传讹的胡说八道讲太多了，经论也不肯学，对不对？好，叫你去学天台的判教，哇哩嘞，黑都是判高低的。对了，他感觉上好像判高低，可是那是一个做佛的人，他把三藏十二部经通通统摄在心里面，他怎么样去知要知位，然后呢还判根基，还抉择次第，还长时间发菩提心陪我们胡搞瞎搞，对不对？抉择那么多的方便善巧，就是为陪我们这些混蛋死老百姓。华严判教也是这样，唯识的解生命经的三十判教也是这样，利玛派的九种次第道也是判教，黄教的四不中义也是判教。判教背后是什么态度？是什么真精神？可是被当今武林搞成什么样子？一切戏论的根本来自于他，因为不懂嘛，没在用嘛，把它当佛学概论嘛，法相学嘛。问题在这儿，问题在这儿。好了，话说回来，我们讲到哪了？讲到了行有三乘，对不对？通行讲完了，通行怎么样？闻是修吗？别行呢？根据根器吗？声闻菩提吗？独觉菩提吗？菩萨不能叫菩提哈，菩萨叫菩萨地，因为菩萨地通世间。如果你没有正根本智，你修的菩萨地等于什么？六度的世间行，跟世间善没什么两样。可是如果你有根本智当依止的话呢，那么你就是十地菩萨，懂意思吗？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所以他还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解脱的根呢、啊。你有解脱的根，你叫地上菩萨；你没有解脱的根，你是地下的假名菩萨，对不对？好听的讲，你是菩萨啦，世间善人而已啦。因为菩萨地如果没有根本智，你等同于世间善人啦，对不对？自己说啊，你人家就足逼啊，你呢？啊，你娘呢？那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跟人天善法修十三业没什么两样。但是如果你菩提心真的发起来，根本是真的上路了，真的上路，那你就是十地菩萨，这才是真正的庄严啊。好，所以我们已经从背后弄背上来了，回来我们来看看净的体相用。 进的体有两地，首先是我们的色根，我们的色根有什么？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色根，这五种色根相应于心呢，叫做五识身相应地。这五色根的所行境界呢，都在色尘上转，对不对？它背后有一个了别性的东西，叫什么？第六意识。但是呢，本经本论讲心意识三，因为佛在阿含经是这样讲的。那么欲歇斯论就把阿含经的心意识三解成第六识、第七摩那、第八阿赖耶，或者叫阿陀那识，啊，或者叫阿陀那识。这个是我们的五识身相应地跟异地，这两地合起来就是净体。老实讲，如果你要我抉择十七地当中哪一部分最重要，我会认为净体最重要，因为它是根本佛教之所依止。因为净体就是我们修止观的对象，你要卸脱三界，三界在哪里？就是净体。你把五身相应地跟异地搞妥了，对不对？三业清净，六根门头放光动地，佛就出世。后面呢，都是卸脱五身相应地跟异地捆绑的方法，还有道理。所以关键就在于把净体搞通了。所以你什么都可以不学，净体是不能不学的。因此我们的十不知论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净体。很多人以为唯识论讲那么多的文章都在净体上做文章，他是在写理论吗？不是，是一个圣者在止观的心地当中，他怎么来观察跟思维五识身相应地跟异地它的作用，它的实相，把它的作用实相搞清楚，就是圣道的一元事儿，了不起吧？而我们今天所选择的唯识执掌，那是要把这两地寥落执掌，开玩笑，几页而已啊！啊，52页啊，不止了，40嘿，52页，反正记得没错，52页而已，只花52页。要把五身相应跟异地寥落执掌。我们上个礼拜后就有个学长，越薄的书越不容易轻视，越难读，真的是这样啊。你要用那么少的文字去广摄，其实在本论当中啊，这两地加起来呢没有超过三卷啊，差不多三卷的分量，重点都在前一卷半，后一卷半都在讲创世纪的神话故事啊，那么生老病死了，成住坏空那些事儿，真的，你以为他在讲什么神话故事吗？完全不是，那是一个具有舍戒四禅，乃至于有九识的定的圣弟子，在止观的心地风光当中所见到的世间跟根深的实相，你只要把里面的法相契会法性。你马上知道什么叫做圣意，了解吗？圣意是不离世间相的。你只要如理如量的观察世间，世间就显了什么？涅槃。这三卷的分量啊，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呐、啊！不要把它当作学白法名门论。那样子的轻松愉快过关，老实讲，所有的十部之论当中最难的绝对不是成为之论，最难的一部论叫做大乘白法名门论，因为它只有名没有义，义就是你猜没，你猜，可是它开宗明义就跟你讲白法名门论，中意思吗？一切法无我，开玩笑啊，那是入涅槃的道路啊！入涅槃怎么入啊？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即涅槃。记起来，这是公式。你们没有作证，公式要会背吧？首先从哪一门下手？无常门下手嘛。无常是什么？无常就是生死嘛。生死就是眼前的事儿嘛，对不对？你从眼前的事一旦了无常。无常怎么样呢？故苦， 苦故怎么样？无我，无我就不自在嘛。但是不自在的无我性即涅槃，这个难，这个难，这个是难上加难。而且无我性还有两种，两种不是真的有两种，是因为二乘人心太小了，他们只管卸脱，所以就姑且先方便安立一种，如此而已，如此而已。那其中的深意、密意、广意、略意，要花五十卷的本地分才学得完，对不对？可是前面的三卷，尤其前面的一卷半，还不要讲，前面第一卷的前半部讲完了。当你把六识啊，前六识的五门搞清楚，上根的人就像是慧能，一听到无住生心就开悟一样。你们能不能读五十卷的前第一卷，用半卷论就能够开悟啊？可不可以？摇头就太让我伤心了嘛。是有机会的，但是我担心嘛，这你是这样的吧？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我担心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嘛？可能性是有，但是呢，要看老师跟学生的相应嘛，对不对？只要这个东西每刚一瞧对了，没有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啊，如果真的不可能的话，那慧能不会出现嘛？是这样子，是你一定要相信这是可能的啊！如果你不相信它的可能，你的信根不够，信根不够，信力发不起来。信为能入，是入宝山的门。你没有信这把钥匙，给你般若，你门都没有打开，般若用不上。你用信这把钥匙把门打开以后呢，你要乘般若船到彼岸嘛，对不对？门都没有打开，你码头都没有到。你怎么乘般若船？你要乘般若船人，般若船本身是智慧，可是你要开智慧之门，要信根，信根要发得出信力，信要信三种，来复习一下，信哪三种？信有实相，信三宝的功德，信己能，还不是信他能？你信他能有什么关系？他能不能干你什么事？你自己要能咩？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是整个的关键，然后这个是镜，镜体，镜像，由镜体呈现出来的像，那像都是假立的，对不对？镜体还是依他起的，镜像完全是片地质，片地质分作三地，有寻有视，无寻为视跟无寻无视，这样子的寻视成立的三界，三界在唯识里面全部是一心中现，是事实上的分别。对不对？无有真实可言啊，所以像这一分呢，快快过去。但是我选择生杂然里面的生流转，有没有看到这一分？我认为是重要，因为这一分讲十二因缘，所以这一分我会选择。其他的都是名相解释啊，可以读，可以不读啊，因为那很多的经论都交代，都在其实离不开三种杂然：烦恼杂然、业杂人。烦恼杂人放在哪里？放在白法明门论的烦恼心所，跟随烦恼。业杂人放在五戒十善的违缘里面，还有菩萨地的违缘，反正是五戒十善、菩萨地、八关斋里面的戒学的违缘，通通是业杂人。你这样好，很好记吧？对不对？而烦恼杂人通通在哪里？白法明门论的26个，20个随烦恼，6个根本烦恼。生杂染有12支相，12支相。如果你顺着杂染道，那你就是生色流转，逆回缘起就有机会还灭，但还是不一定，看你的智慧而定。所以我特别挑生流转的一门，这是镜像。但是呢，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很多人在这地方呢出离不了，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唯识无意，对不对？就要让他那个相清净，可是相怎么可能随你的心而清净呢？对不对？好，体根本是真如，对不对？相是杂然，那是你的一场误会。那之后怎么办？以后看。所以要看净用。净用有两个方便，生灭门跟还灭门两个方便。生灭门的方便就是染方便， 环面门的方便呢，就是净方便。染方便是刚刚讲的有寻有视的三谛。你如果用寻视心就生三界，这是成杂染的方便道，对不对？那是流转门。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心转成定，转成定，我们看到等引力有没有？等引力倒装句，引发心到等持位，叫引等，引你的心到等持的状态。那是一套技术，那是一种方法，那是技术，那种方法，引发你的心到一个止观双运的一种身心的状态。如果你把心转成定地相应，那么我们在白法里面称定是什么？定是转一，转一的心呢，都要依止于定。如果你没有定心所升起，转一发不动，所以你智慧才能够转一嘛。可是智慧要能够转一，必须依止于什么？定。所以心要能够入等持位，你才能够转四智成菩提，这样懂吗？所以你的技术摆在哪里？等引地。那为了让你知道等引地的特殊性，于是他就对照了非等引地。那我们当然是选择谁？等引地嘛，对不对？你要跟等引地相应就好了，你不必去落到非等引地。但是读一读知道哦，非等引地心散乱是什么样子，对不对？然后呢，瑜伽师还用另外两个来告诉我们，心有两个分位，一个是有心位，一个是无心位。老实讲，它也是用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不把位这个刻进来，还是整个放在用里面。也就是说，你等引地一定要有心修还是无心修？因为无心修就是外道，外道就是无想定，无想定没有心用，对不对？他把心用到没有了，不，他不用心了，不用心修了，对不对？就是大师压草，让心不动，这个是外道定。正确佛所教的是有心，你要用你的五蕴，五蕴全得用上，因为五蕴呢，它转移之后就是五分法身，一分不能少，一分不能少。所以呢，在佛的心中没有取舍，没有爱憎取舍，哪怕连五蕴都不是他要取舍的对象，因为我们误会了五蕴，活生生把五蕴当作执取心。把它执取成我执跟法执，呜呼哀哉，上香，是不是这样子？活生生的把它送到坟墓上去了，刚出生就准备送坟墓，我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五蕴的。所以呢，你把这种观点搞清楚了，哎呀，改变对你生命的观点，烦恼无从升起啊。所以呢，大乘到了清净所知障。所知障一旦骗知了以后，烦恼障无从升起，因为烦恼体空寂。这就是密意当中称烦恼即菩提的理由。烦恼本身还在杂染位的时候，它不叫菩提啊。可是它体是空寂的，跟涅槃等性呢、啊，等性呢、啊，这件事情不能乱说的哈、哦。那是长时间去修正啊，这个悟可以顿悟。可是事呢需要渐修啊，需要渐修，道理上是这样啊，但是不要只是信这样啊，就不修不正啊，这麻烦，那就是禅病狂慧啊。好，这就是净用。所以净用呢，抉择等引地非等引地的等引地，对不对？这等引地的心要在哪里修？要在有心未修，不能在无心未修。所以简单，这四分合起来就是在有心未修什么等引地，这样的干单。这个就是你正确把心从八识转成四智菩提的那个枢纽，所以那叫净用，对不对？守楞严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心的本来面目是守楞严。偶主说不迷不取不动，心的作用它本来是这样子，那怎么样还归它一个本来面目呢？对不对？那各宗各派有不同的善巧跟方便啊，那各自去学习，但是不要去学杂了。你学止观就是要精纯，对不对？简单明白，目的很清楚，精准，刀给他下去，不然呢你会犹豫啊，犹豫就是入不了道的关键，对不对？犹豫就是疑啊， 仪是五盖里面的一个。开玩笑，有人说，狗在这个，狗在沙漠里面没有一棵树，结果它憋尿憋死了，那就算了，因为它习惯在电线杆旁边后腿拉起来去尿尿。你说沙漠里面它会憋尿憋死，很无聊，对不对？好，那有一棵树，有个电线杆摆在那里了，它还是憋尿憋死的，为什么？上面写了一行字，此地禁止大小便。他又很守规矩，他又憋尿憋死了，这个人实在是哈，对不对？我跟你讲了，你如果要死啊，怎么都得死，懂意思吗？问题就是你被这么多的形式主义卡住，可是你说我难道没有规矩吗？要有规矩嘛，是不是？要有规矩嘛，规矩是要有的。所以你可以看那个猫啊，我经常讲猫是贵族来往生理哦。你看它只要做完了那些肮脏的事，沙会把它淹淹得清清楚楚，对不对？偷的东西，哇，藏起来。狗也会这一招，对不对？然后来忘掉，哎，我的东西放在哪里？不会，我在那是不会，我们人会，对不对？现在藏了半天，自己不晓得该要怎么办？这个就是整个。好，我们背一下。一开始，静行果，静是什么？体相用，体是什么？五身相应地跟意地，对不对？好，静相是有循有事，无循为事，无循无事。简单讲就是三界，三界的体是什么？它的业缘是什么？就是三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以后慢慢再学，先把地名给搞清楚。好，静用是什么？等引有心，这是最要最重要。那为了要对比等引，我们讲个非等引；为了要对比有心，我们讲个什么？无心，是这样子。这就是静用。好，然后呢，这是静的体相用。那行呢，分成什么？通行跟别行。通行是闻思修，别行是声闻独觉菩萨，是这样子。那三乘共振两个果，这个两个果是共果啊。我少了一个，这个叫共果，因为还有不共果。不共果是大乘不共果，这边没有讲大乘不共果，讲共果。共果有两个，哪两个？有余无余。那不共果在色拉上论啊，就大乘不共的果在色大上论讲得非常的详细，非常详细。像实际地有没有背下来？啊，背下来就可以准备下课。好，我们今天就这样。